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中国刺激经济政策终于出笼了，消费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防部长爆出严重泄密事件。第三个是川普向委内瑞拉石油加征二级关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白宫3月24号证实，美军3月15号攻击也门胡塞武装前两个小时，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通信软件 Signal 的加密群聊中分享了机密作战计划，而当时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哥德堡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加到了群聊当中。白宫表示，海格塞斯在美军采取行动前两个小时，在 Signal 软件发两天啊，前两天在 Signal 软件上发起了一个名为胡塞 PC 小组的群聊，用来协调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群聊当中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翰、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家安全顾问这米勒等18人，当中包括哥德堡。那么国安会承认是不慎把哥德堡加入群聊。那哥德堡主编表示，海格塞斯开始集中讨论政策和流程方面的问题，直到聊天内容开始涉及到具体的战争计划，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坦言他开始后背发凉。哥德堡通过加密群聊软件一直都能看到川普政府国家安全高层之间的实时的对话内容，包括目标选择、美国将部署的武器种类以及打击的先后次序。那么哥德堡后来公布群聊的截图，显示白宫高层的整个的决策过程。海格塞斯对万斯说，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总统已经下令重新开放航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行动。那么代号叫 SM 的官员说，总统的态度是明确的，绿灯放行，但是如果欧洲没有给予经济补偿，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成功的恢复航行自由，那就必须从中获得某种经济回报。万斯说，我只是不想再救助欧洲。万斯还说，让我们确保我们的信息传递严密，如果我们可以提前采取措施把沙特石油设施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万斯讲来讲去就是不希望欧洲得到好处。哥德堡还说，海格塞斯在群聊中说，也门的第一次爆炸将会在3月15号美东时间下午1点45分发生，与他们的居民说的爆炸时间相吻合。哥德堡说，这次事件不单是一次记者接触到机密的作战计划，同时也反映了本来应该使用政府保密通讯系统进行的通讯，却使用了手机 APP 进行，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国家安全漏洞。哥德堡表示，如果这些信息被美国的对手掌握，有可能会被用于攻击美国军队和情报人员。川普第一任，他在第一个任期多次严厉的批评这个前国务卿希拉里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川普甚至说他应该被判刑。那么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2023年6月指责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把绝密信息发到希拉里的私人邮箱。那么现在整个的白宫的内阁成员团队在手机 APP 上面讨论美军机密的作战计划，这应该是已经违反了这个保密守则和间谍法。那么对于这次国家安全漏洞，美国总统川普3月24号他在 白宫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啊。那么正在夏威夷访问的海克塞斯回应说，回应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把哥德堡加入群聊，他反而恼羞成怒地攻击哥德堡是虚伪名誉扫地的所谓记者，他的工作是贩卖垃圾啊，垃圾说这样的话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如果川普多年前曾经对不安全的电子邮件感到愤怒，那当然川普应该对他的官员不专业的行为感到愤怒啊。这是第一。第二，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24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4月2号生效。这是4月2号关税日川普打出的第一张牌。那么理由，当然理由是说委内瑞拉的帮派问题、犯罪问题等等，所以要启动二级关税。那么所谓二级关税，就是向所有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天然气的国家，美国都要向他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这些关税会从这些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中兑现。川普政府的这个举动非常无赖，因为这个世界上关税只是涉及到双边贸易的一种壁垒，关税不存在第三方的贸易关系。那么川普政府发明了所谓的二级关税，它完全是一种可耻的霸权行为，它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根本违背了国际贸易准则，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么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这么干，你这么干我也可以这么干，只要我有影响力我就可以这么干，那全世界的贸易就乱套了。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他用这个手段来进行这个动作，对国际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川普政府这项政策首先打击的是委内瑞拉，打击的第二个国家就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买家，我们查不到这个中国到底买了多少委内瑞拉的石油，网上的数据就是两个。第一个，去年的二月，就是2024年2月，中国每天进口委内瑞拉的原油50万桶，占到委内瑞拉出口量的 5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去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委内瑞拉的石油794.9万桶，大数795万桶，那么交易金额是42.8亿人民币。那么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那么委内瑞拉在2024年是美国第四大原油供应国，就委内瑞拉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它排第四。那么去年前11个月，美国平均每天进口的委内瑞拉的原油是22万桶，占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35%。 占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进口原油的 13%。 那消息公布之后，纽约石油期货价格上升，收盘价是每桶69.11美元，上升了 1.22%。 第三，推特视频显示，3月23号，浙江省绍兴市叫大唐街道发生一起无差别袭击事件，有4名男子被砍伤。视频显示，在大润发的超市门外，有2名穿浅色上衣的男子在大街上不断的袭击路人，有4名受伤男子躺在地上，路上地面留下这个斑斑血迹，那么行人纷纷快速逃离，当地民众说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另外推特还显示，3月18号在北京发生开车撞人事件，造成4人死亡，18人受伤，事发地点在北京的顺义区顺义县，原来是县，现在是区， 叫顺平路啊，顺平路和木北路交界的路口啊。推特消息说，开车撞人的是一个50几岁的男子，他的房子被政府强拆，他就在抖音上发信息啊，说他之后他就开车在路上撞人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进入三月份，这个无差别攻击又开始了啊，这是第三、第四。纽约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3月13号宣布17项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措施。那么其中背后的考量是，他认为选民希望他对中国的立场展开强硬的态度啊。那基本上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他认为赖清德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强力的啊对中国表现的越来越强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指出，赖清德认为中国现在一心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贸易战的谈判，所以这个时刻提出对中国强硬的措施，中国不会对台湾做出激烈的回应，原因是中国不想让中美之间的谈判复杂化。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希望今年把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那么萨克斯指出，赖清德认为国民党、民众党最终会支持增加国防开支，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天真。另外，联合报报道，台湾将会在4月15号举行城镇韧性演习，当天台中市会有25万市民进入避难所进行演习。那演习的场所包括沙鹿区、无锡区、清水区啊，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台湾海峡的沿岸啊。那么区内有机场、有港口。那国防部将会全民动员，有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表示，会通过这次演习收集数据，修正各项动员准备计划啊。这是第四、第五。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中央3月22号下令全力协助公民团体推动罢免国民党立委，并且下达口头的军令状，要在4月中旬取得国民党立委当选这个叫什么罢免选票数的30%联署。那么第二阶段罢免联署门槛是10%。那么民进党要达到啊当选票数的30%的联署啊。那国民党立委当选票数的30%相当于第二阶段门槛的一半啊。那么每名民进党的议员都有指标啊，有部分立委要交出4000到5000份联署，那么对部分立委造成了压力啊。那么民进党中央上个星期宣布在台湾收集联署啊，各个党部都收集联署，为公民团体替成为公民团体的后盾啊。这是第五啊。第六，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陆配网红亚亚刘真亚说，他不打算在3月26号期限前离开台湾啊，他会在3月25号带着他的子女和台籍的丈夫到这个内政部召开记者会，要求撤销离境的处分啊。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指出，刘振亚为了在网上宣传武统台湾啊，那么所以呢取消了他的疫情居留，5年内不得再申请，要在3月26号之前自行离开台湾啊。刘振亚接受采访时说，他没有买机票，也不打算离开啊。那移民署说，刘振亚如果在3月25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没有自行离境，就会把他驱逐出境啊。那么另外，台湾的歌手徐小花预测，刘振亚是刻意要移民署把他驱逐出境，然后去拍到这个画面啊，去可以卖惨啊，卖惨。这另外，有知情官员说，刘振亚和另外两名鼓吹武统的陆配，一个是叫小薇，一个是叫恩琪， 不仅被取消了疫情居留，而且他们的全民健保和工作许可同时被取消，所以他们这三个人不能在台湾工作，也不能享用健保。这是第六、第七。今年3月21号是中国东航 MU5735 航班坠毁三周年。那么中国民航总局到现在也没有按照要求公布最新的调查进展。2022年3月21号东航 MU5735 航班从昆明起飞，飞往广州，起飞64分钟之后突然从高空急速下降，其实就是直接坠毁。那么坠毁在广西的 一处山谷，那么飞机上面132人全部遇难，这是中国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那么飞机坠毁过程不到三分钟，而且在俯冲过程当中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信号，也没有和塔台建立任何的联系。那么中国民航总局到现在也没有发布最终的调查报告，那么截止今年3月21号没有发表三周年的声明，这违反了全球航空准则。那中国民航基本上就是在隐瞒这件事情。2022年5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黑匣子数据显示有人输出指令导致飞机俯冲，可能是飞行员的蓄意行为。那么时事评论员袁宏斌说，副驾驶张正平用自杀式的方式制造了这起空难，原因是张正平被东航领导迫害，从机长降职为副驾驶。那么另外张正平在房地产和金融上的投资也全部赔掉了。第八，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发改委共同制作了一个专题片，专题片的题目叫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也思想的讲读，总共是14集。那么3月24号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财经频道和网上同步播出。中央电视台说，专题片主要是介绍习近平关于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的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电视专题片。那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呢就非常的恶劣，中国对川普的关税战也没有应对的措施，那基本上你出一个这样的专题片，当然马屁子拍得很好，但是非常可笑，你不觉得？那这件事情主导人是谁？主导人就是这个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那么郑山杰用这部专题片来拍习近平的马屁。那习近平每次出行呢都会带三个人，第一就是蔡奇，第二个就是何立峰，第三个就是郑山杰。郑山杰是个发改委的主任，但是每次出行都带着他去，这就是为什么会带着他去，因为郑山杰善于拍马屁。第九，新华社报道，总理李强3月24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那么中国刚刚是在3月23号举行这个发展高层论坛，那么发展高层论坛的第二天，就是24号就实施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那反外国制裁法是2021年6月10号实施，那么3月24号实施规定是对制裁措施进行分工。分工什么？不发签证、不准入境、驱逐出境，这个措施由谁来实施呢？由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来实施。扣押冻结外国资产由公安部、财政部、海关、市场监管局、金融管理局实施。那么禁止中国组织个人进行交易合作由教育、科技、司法实施。他公布一个这样的实施的部门。 第十，你这个时候公布呢，老实讲，你这边希望大家到你这来做生意，搞发展论坛嘛啊，打也做出一个开放的姿态，结果你这边再改搞一个这个，搞一个这个实施出来啊，我经常讲，对习近平政府呢，你基本上不用管他的政策，他最终会被自己绊倒的，基本上他每次都把自己绊倒，也没有一次例外啊。这第九啊，第十，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政府征兵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征兵的新兵，征招的新兵当中，77%是大学毕业生，创历史新高，啊，大学生找不着工作，继续当兵啊。那么1月15号，全国征兵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啊，会议强调征兵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要多征集懂双语、文化程度高、综合素质好的青年入伍啊，基本上就针对大学生啊。十一，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唐承佩3月23号在发展论坛上说，截止去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老人3.1亿，占人口总数的22%；65岁以上的人老人2.2亿，占15.6%。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的阶段。那么联合国中度老龄化的标准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14%以上。那么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预测，中国会在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人口比例的21%。那么中国从轻度老龄化到中度老龄化用了不到20年，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那么中度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服务、劳动力结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日经亚洲报道啊，目前侨居在日本的中国人口有84万啊，其中拥有长期居留权的中国人有33万，比2016年增加了10万啊。那么中国人呢就集中居住啊，这中国的习性就是集中在一起住在一起啊。你比如说东京，东京是新宿、池袋啊、这个埼玉县啊、埼玉县是川口市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逐渐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中国经济圈啊。在这个中国经济圈当中，就算你不懂日语，也能够轻松的生活，就讲的是中国人啊。那么东京池袋地铁站西北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唐人街啊，那么你从地铁上一出来，你就看到很多中国的餐馆、超市、手机店啊。那么埼玉县的川口市目前有25000名中国侨民，那么除了东京、横滨以外，中国最多的横滨是中国人最多的城市啊。那么川口市也充满了中国的气息。有中国的餐馆、药店、杂货店都用这个简体字做标签啊，价格的标签，还有给中国儿童设立的托儿所啊。另外日本最有特色的农村地区也吸引了很多中国人，比如说北海道的中部啊，有一个叫战贯村，有1600名中国居民啊，有1600名居民，其中50%中国人。那么他们大部分是中国的有钱人啊，搬到北海道是为了享受滑雪度假的生活啊。13，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3月24号表示，澳大利亚军方已经收到了2套这个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啊，这是跟美国订的啊。澳大利亚一共向美国订购了42套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那么2023年的1月，澳大利亚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采购协议啊，22套合同金额是9.7亿澳元，并且计划在2026年到2027年交付。 然而在订购协议签署的当年，也就是2023年，澳大利亚决定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远程威慑力量，就追加16亿澳元来增加订单，并且加快交付的过程，原因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迅速的上升。那么海马斯火箭系统机动性强，威力大，那么可以对6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火力覆盖。另外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3月24号说，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在3月25号公布2024到2025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案的这个国防拨款内容，其中就包括提前拨款10亿澳元强化这个导引武器的生产， AUKUS 潜艇基地的建设。马勒斯指出，未来四年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将会增加106亿澳元，十年增加500亿澳元，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防开支最大的增幅啊。那么基本上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就这些啊，后面还有一点我就不讲了，因为已经25分钟了。今天有网友跟我讲，他说你不是说要把这个要闻简报精简一点吗？那我们因为星期天我们都没有新闻报道，那这两天的新闻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要闻报道出来，所以呢就会多一点，但是我也控制一下吧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国刺激经济的政策终于出笼了，消费贷。我们讲讲这个新闻怎么回事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3月14号发布了一个通知啊，是关于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的通知啊。那么这份通知要求金融机构扩大这个消费贷款啊，消费信贷。那么通知总共有20条内容啊。那么金融监管总局要求，要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3月5号他在人大开幕式上就说金融监管总局将会研究提高消费贷款的额度，延长消费贷款的期限。那么这份通知就明确要求商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的金额上限从30万提高到50万啊，那么互联网消费贷款的金额上限从20万提高到30万。那么另外呢，就是商业银行用于个人消费贷的这个期限从5年延长到7年啊。那么这份文件呢，就是关于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的通知，文件是3月22号政策落地啊，就是通知发到各个银行啊。那么一夜之间各大银行消费贷款额度一下子都提高到了50万。那么期限就延长到7年啊，那么利率啪嚓就掉下来，利率直接就掉到了3%以下啊。那么3%以下利率真的相当低啊。那么这种诱惑能不能启动消费贷款呢？啊，那有网友算了笔账，原来30万的车贷，3年还清，月供8333元。那么现在按照新的消费贷款7年还清，月供从8333降到了3571，轻松很多啊，直接就少了5000多块啊。那么但是时间一拉长发现利息从5万涨到了15万啊。那么基本上等你还完这个车贷，那新一波换车信贷营销又开始准备好。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清醒的掌控人生，要么就成为冒险的负债人，为利息继续打工啊。网友说，其实呢很多讨厌996的工作啊，那么除了跟资产增值有关的这些投入之外，哪有什么所谓的刚需啊。所以这一类人不但不要贷款，还要多存钱啊，所以呢任何其他的投资都不要碰啊。 所以现在的社会流行的看法是经济下行，宁愿错过机会也不要犯错，而且大家都认为银行锦上添花啊，如果你不想为利息打工啊，你只能拒绝消费贷。那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是挪威 Talk 的作者是挪威 Talk， 他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在发钱和涨工资之间选择了放贷。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他说自从上个星期说要提振消费，银行动作非常迅速，这个周末他们做两件事，第一，先是给没有能力还贷的牛马续贷，这是上面说了的，这第一件，然后第二，然后把利率卷到了史上最低，大多数利率降到了3以下，最低卷到了 2.5， 他比如说这个招商银行有个闪电贷，额度50万，最近搞活动，利率低到 2.58， 应该算是史上最低的消费贷了，消费贷利率了。那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今年开年以来消费市场确实不大好。那么统计部门2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显示，2月份 CPI 同比下降 0.7， 环比下降 0.2。那么二月份这一波降幅远远大于去年同期，去年二月份这个同比是涨了 0.7， 今年是跌了 0.7。 他说这事儿比想象中更要更严肃，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今年16岁到24岁青年找工作的情况如何。他说去年很多店家拍短视频吐槽消费降级，他说今年很多短视频说没有人消费，所以你看降不降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没人出门买东西了。他说很多人闹不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品价格降低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他为什么价格降低让很多人挺着急？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呢，这个答案呢取决于你的身份。你比如说粮食降价，如果你是格子间的牛马，你当然开心啊，因为你现在的工资可以买更多的粮食。但如果你是农民呢，你比如说外卖配送啊，配送费降价，你要是点外卖的人当然开心，但是某天不幸你失业了，你跑去送外卖呢啊，所以所谓的年轻时抠下的扳机，中年子弹射中自己的眉心。这句话有一个具象的故事，就是程序员设计了一套外卖员管控算法，卷死这些外卖小哥，然后呢自己就失业了，去送外卖，结果被自己的算法弄得死去活来。这就是这样啊。他说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最终到用户有很多环节，那当销售的门店拍视频说寒气逼人的时候，那链条最前端的工厂和原材料供应商那就不知道冻成什么样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迫切的要把消费提起来啊，就这个原因啊。他说消费提起来的办法很多，那你比如说直接发钱啊，美国在疫情期间直升飞机撒钱啊，确实消费长牛了很长时间。那么或者呢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给农村退休老人涨退休金啊，那这些农村老人的孩子给他们寄的钱就能掏出来花啊，就呢还能解决不同群体退休金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但是他说没想到的是，在发钱跟涨工资之间，政府用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策略，就是放贷啊。文章说加杠杆的前提是预期向好，否则不会有人加杠杆消费啊。那么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发行进入市场只能靠放贷，这个话是非常准确的啊。就是人民银行要大水漫灌靠什么？靠银行放贷，银行放贷放出去 大循环贯就实现，银行放信贷放不出去，大循环贯实现不了。那现在问题是谁愿意背这笔债的问题啊，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很多国家的做法是什么呢？发国债，然后发国债不拿了一堆钱，然后撒钱啊。当年日本跟美国都这么干的，先发债，再撒钱，这叫什么？这叫债务置换，这叫债务置换。通过发钱的方式，让大家的债务置换成全社会的债务，啊，于是呢，大家拿到了钱，那就去消费，买买买，啊，那文章说，中国没有这么操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债压力已经很大，啊，兜得很难受了，啊，所以就不能再发债，啊，那么提振消费只能。所以呢，不能发债，不能给大家发钱，那怎么办呢？那提振消费只能给优惠，给鼓励啊，充其量给情绪价值啊。他说，如果你现在很困难的话，谁能兜得住你呢？就是未来的你自己。啥意思？你借钱呗，啊，就是向未来的你自己借点钱啊，就这意思啊。那网上呢还有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这么说的，就说银行的消费贷额度都提高到50万了，你怎么看？那其中有个网友回帖说，我就是银行做信贷的啊，做信贷的，根据我们银行的后台数据啊观察，消费贷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违规使用。他说消费贷用处最多的是干什么？用处最多的是干什么？是用来还其他机构的贷款，一半以上，很多是拿来还什么？按揭贷款，按揭贷款利息高啊，按揭贷款有占一半以上，排第二的不是进股市，是进了境外金融机构，啊，他可能是炒虚拟货币，也可能是炒美股，这第二。排第二，第三才是国内的基金证券平台，要么炒股票，要么买基金啊。他说，真正用来消费的10%都不到，10%都不到。他说，正是这10%是我们重点监测的高危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你贷个30-50万，你买啥呢？买个车，买个表啊？你到期了拿什么还？如果消费贷真的拿来消费，是你傻还是我们银行傻？我们来政策分析一下啊，政策分析一下。那么中国政府来到这个3月份啊，两会开完之后，开始推消费贷这个政策。那消费贷政策的本质是啥？消费贷政策的目标是刺激消费。但是刺激消费，其实我们刚才文章那篇文章写的好的好在哪儿？就刺激消费呢，有很多方法，有直升飞机撒钱啊，有提高这个农民退休这个农民老人的这个养老金啊，都是方法啊。但是中国政府都没用，只用了这个消费贷的方法。消费贷这个模式呢，就是一方面要刺激消费。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改变既有的分配格局，啊，直升飞机撒钱是分配格局的改变，给这个农村老人提高他们的退休金啊，也是分配格局的改变，都不用，啊，都不改变啊，纯粹是通过调节银行系统性的设置，什么，把消费贷推出来，他用市场的力量。加杠杆啊，所以刺激消费贷就是这种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啊，这是成本最低阻力最小的问题。那从这里发力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改变未来预期，比如说工作前景，比如说中国经济的前景，比如说房地产的前景，消费贷对消费的帮助并不大。你从刚才我们跟那个银行从业人员的分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贷其实真正的用途 并不是消费，而是其他用途，其中有一个就是房贷。房贷大部分至少一半消费贷用在了房贷上啊。那么到去年12月底，中国整个的中国的银行贷款总额238万亿，中国所有的银行贷款加在一起238亿。那么这个住房按揭贷款37.68万亿，就是买房子的按揭贷款不到38万亿啊，同比下降了1.3%啊，那么占比不太高，不太高，才38万亿啊。但其实这是假的，其实中国人买房还有另外两种贷款，一个叫经营贷，一个叫消费贷啊。经营贷有多少？经营贷有24万亿，那么去年年底是24万亿，同比增长了9%啊。消费贷是21万亿，同比增长了6.2%，加在一起总共是45万亿。这45万亿里面可能大概有超过40万亿都是买房子用的。那45万亿显然比这个按揭贷款还要多啊。那么经营贷也好，消费贷也好，一般是5年期，现在消费贷已经延长到了7年，对吧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中国有15万亿的经营贷到期，有5万亿的消费贷到期，都要续贷，加在一起多少？20万亿。20万亿，大家如果知道消费贷也好，这个经营贷也好，他们主要是拿来干什么？买了房子啊。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明白这20万亿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雷，因为它到期了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这故事是2020年疫情爆发啊。疫情爆发呢，经营贷就成为这个保护中小企业的一个政策工具啊，就给了很多优惠政策。那么经营贷原本呢，就是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提供低息的经营用的贷款，一般是3-5年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买房的时候也用经营贷，放到哪里面？放到首付里啊，就是比如说30%的首付，那你就给10%就行了，20%经营贷填进去。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2020年开始三道红线，只一直冲到了2021年，2021年才见顶？为什么？就是经营贷、消费贷在中间加的力量，他们才往上再冲了一年啊。当时的经营贷利率是多低啊？建行当时3年的利率是3.9%，工行3年的利率是3.3%啊。那现在是3以下啊，消费贷现在跌到3以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现在猛推消费贷，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保房地产市场啊，刺激消费的真正用途不太大。中国政府知道吗？中国政府当然知道啊，中国政府当然知道，消费贷的重点不是去消费，只有10%不到是拿去消费，大部分都是拿来干嘛？买房子、炒股票这一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大概的能够知道现在中国的状况啊。现在什么状况呢？第一，中国经济持续下跌啊。中国经济持续下跌，你从这3个月陆陆续续看到的数据，你看的比较清楚。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出口啊，川普关税 2.0 开始出现，然后中国的出口开始出问题。那么今年最大的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出口。出口受川普关税影响多大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明确的一定要明确的知道它直接带来的影响，而是他川普关税 2.0 对整个的贸易体系开始产生了冲击。 它会造成紊乱，国际贸易的紊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进出口贸易国，只要出现，如果国际贸易出现了紊乱，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国。所以它影响是这个影响，不仅仅是直接影响进口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所有的经济政策工具已经用完了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当然当中，在所有的经济政策工具当中，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财政政策啊。财政政策不断的有经济学家讲，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还有举债空间啊，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中央，特别是中央政府可以多举债啊，多举债呢可以刺激经济。但实际上呢，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其实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最早用完了，我们就应该是这么说，最早穷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财政政策最快见效，因为财政政策是掏钱，只要你掏钱马上就见效，所以通常最先用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那用到现在还用吗？不用了。为什么？肯定不是因为它没用完，是因为它用完了，用完了没得用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无论是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它的举债空间已经用尽了，不是它现在没有了，是它用了，已经用完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个财政赤字大概是5万多亿，这就已经用完了，能不能更多？我认为没得更多，他算过，肯定是扛不住。他才维持这个水平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当前推出的所有的政策都是火上房的救急啊，如果不救，房子就会烧掉。所以呢就是必救，但是你要是救呢，代价巨大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讲这个消费贷啊，消费贷三大好处：第一，利率超低；第二，期限拉长，原来是5年拉到7年啊；第三，额度提高到50万啊。那么这个出来，政策出来之后，银行商业，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是巨额亏空，从小到大全部都是，为什么？经济下行，银行的坏账增加是正常的。但是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很特别，中国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背后是什么？地方政府的问题。商业银行的巨额亏空其实来自哪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跟商业银行借了大量的钱，借了多少？大概有5-60万亿。那你想一下，他还得了吗？他还不了，他一分钱都还不了。那银行这笔钱回不来，他不就有个大窟窿在那儿啊？大窟窿在那儿。那你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中国会有我们叫这个支付危机？你去银行提款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钱，他账上看得到有100个亿。但实际上其中40亿地方政府借了，他根本还不来，但是他又不能做坏账啊，他不能做坏账，他破产了，那怎么办？那就挂在那儿，那实际上没这么多钱啊，他只剩下60亿，全国大家一分摊，贷款的贷款，现金不就是很少，所以大家取钱取不到钱，到处都取不到钱。他就不是一家银行的问题，他是整个银行系统，我们叫流动性枯竭。那你说为什么这一头又大水漫灌，这一头又是银行这个流动性枯竭，这两件事情是并存？为什么？他说和在一起那就全部完蛋，他必须分开。人民银行给他的贷款那就专款专用，你怎么去消耗掉他的成本， 就买国债也好，去拆借也好，你想办法把钱花出去，你不能够去解决它的这个叫什么支付危机的问题。你要是拿去解决支付危机的问题，这家银行就很快到倒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你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银行最大的问题，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处于经济危机状态，金融危机状态。那么消费贷这个时候你再推出个消费贷，利率低，期限长，额度高，后果是啥？我们在刚才不讲了吗？后果是啥？银行坏账会增加。那为什么银行坏账会增加？你想一下，经济下行的时候，任何商业银行这个时候都会收紧信贷政策，因为坏账会，因为合资格的贷款用户会越来越少，所以你通常银行会收紧这个信贷政策。你现在的情况是，现在政府要求大家搞消费贷，搞消费贷就把整个的条件放宽，周期拉长，利息放低，这个额度增加，那相当于大放水啊，要求大放水，那你这个后果就相当严重。政府给不给商业银行政策？你要是不给商业银行政策，商业银行说你要是不给我政策，我就不敢放贷，因为放贷，因为现在的信贷员你放出去贷款是终身追责，我敢贷出去吗？我不敢贷，因为终身追责，他可能还不了，还不了那我怎么办？那给政策吗？必须给政策，不给政策的贷款出不去，政策意图实现不了。给政策的意思，你就大胆放，放贷之后你要是出现坏账不算你的责任，那不就银行不就大胆放了？大胆放贷出去，那不直接后果不就是出现大量的，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坏账。那你银行本来就有个这么大洞在这里，你这旁边再加个洞，那银行的资产质量，银行的资产质量会怎么样？银行的资产质量肯定是崩塌呀。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大量银行会倒闭。那银行本来就岌岌可危啊，你现在再来一个消费贷这个政策，那后果可能是摧枯拉朽，这个局面可能就是摧枯拉朽的局面。所以这是一副什么？这是一副饮鸩止渴的政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脚医完之后头不行了，头不行了，或者头医好之后脚不行了，脚要锯掉，总之呢就是非常后果非常严重。但是他又没办法，他那二十万亿到期，你不让他赶紧用消费贷来填补一下，那这些钱要是他都在还贷，都被迫还贷，那后果是啥？他卖房，他一卖房呢，大家都在，本来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一个这样的局面，你要是都在因为他的经营贷消费贷在卖房，那市场有更多的卖盘，那房价又要跌一波。所以他权衡了一下，我们还是搞消费贷吧。但是搞消费贷五年之后，可能这个消费贷就会变成坏账，那当然要等五年，等五年他能救回来吗？我看不出来他救回来的结果。总之呢，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给我们点赞，最近点赞呢少一点，以前呢我们点赞呢都有个将近一万个点赞，我们最近好像少了很多啊。我特别请求大家给我们多点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流量啊。好吧，那我们看看观点。消费贷的本质就是把上吊的绳子高度往下调15公分，让个矮的人也能挂上去。说得好啊，说得好啊，这比喻非常厉害，很强有力的比喻啊。观点：之前疫情封控， 导致失业需要援助，他们整了个以工代赈。现在经济不振需要消费，他们决定放贷，他们还是那样一毛不拔，想占他们便宜必须付出代价。这哪像一个政府，明明他们自己口中的描述的恶霸老地主老财，地主老财不一定是不一定就不帮你啊，地主老财是共产党嘴里的地主老财啊。观点，消费贷无底洞的恶性循环啊。观点，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萌生出无某咁大个头，就那么咁大点某的消费观念，不断的推高大众债务，就是可以拿捏大家，拿捏不了大家，拿捏不了大家。现在的情况，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今年不是发行5000亿吗？5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什么？给六大银行补充资本金，啊，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资产质量严重的恶化，没有钱运营啊，给他补充资本金啊，这就是用公众的资金来解决这些国有企业的问题啊。观点，大概2017到2019年那个时候上政治课，老师都已经谈贷款消费，如果政府还想通过消费贷，这个政策绝对是相当滞后。基本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政府现在推出的政策都叫火上房救急啊，火都上了房了，赶紧救急，不救急这房子就烧没了，是这个问题啊。它消费贷出来的问题就是救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的啊。观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人民，是人民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啊，觉得没希望。无论怎么刺激，大家只会把更多，把手里那点钱存起来，是的，不是拿来消费，哪怕是加了农民的养老金，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要解决预期的问题，试试全民免费医疗，恐怕来得更实际一点。如果全民免费医疗，那领导干部的这个医疗免费医疗优势就不在了呗啊，那领导干部那多不爽啊，领导干部不爽的政策能通得过吗？我估计通不过啊。观点，消费贷现在贷款了，以后需要节衣缩食才能还贷，政府是脑瘫还是咋地？说得很对，我借了50万啊，然后我在每个月还个6000，我一月挣10000块钱，这头还给你，那头还得还个房贷，你说我还有钱消费吗？所以其实这都是骗自己啊。观点，贷款这个搞不好会有很多人自由落体，那才是这个世纪中国最重点的悲剧。是的，是的，我今天看见一个阿里巴巴说有一个孕妇跳楼啊，你每天在网上都能看到这种消息啊。观点，在接触所谓消费贷以后，极少有人能够抽离，啥意思？没看懂。观点，经济不好已经是全民共识，这种时候放贷根本就是刺激不了经济，没有多少人会选择这个时候花未来的钱，有，那都是走投无路的人啊，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所以你能指望他们还贷吗？我觉得他可能先应付眼前，就跟这个政府的消费贷推出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火上房。情况，消费贷对没有缴纳社保的群体是不适用的，只要你不缴纳社保，你就无法享受低息贷款，而真正需要贷款的正是这些没有缴纳社保的人群，他们也是还不起贷款的人啊，所以银行不会贷给他啊。观点，真正借消费贷不是偿还其他贷款，就是投进资本市场。OK， 观点，这次消费贷是为了防止流动性危机，它只是叫消费贷而已，其实是无理由贷款。啥意思？无理由贷款。观点，银行要房贷，那是不是意味着普通人去银行取钱会越来越困难？普通人去银行取钱是越来越困难，不管这有没有消费贷都是越来越困难。你可以看到情况是愈演愈烈啊，愈演愈烈啊。情况甚至某些银行信用卡分期已经免息了啊。观点，我觉得刺激就业才是正道。哎，中国政府要是能解决就业问题，那中国经济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就是没有就业岗位。为什么没有就业岗位？因为经济不行，外资在跑，这个民营企业在跑，那你怎么就没有就业岗位？或者是大量的企业在倒闭，去年光餐厅就倒了300万家，300万家餐厅，你算一下，一家餐厅不多吧，10个就业人口吧，300万家多少？3000万岗位没有了，所以。中国政府要是懂得怎么去增加就业岗位，中国经济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观点，中国借贷极其容易，金融搞的是一坨屎。借贷没那么容易吧？有那么容易吗？看谁啊。观点，按银行的逻辑是风险越高利率越高，那当然。银行信贷的主要成本是什么？主要成本就是风险成本。还有什么？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就是利息啊。那么贷款的利率就是它的收入，储蓄的利率就是它的成本。那但是主要的成本是风险成本啊。观点，国绝民尽时，贷款续命，消费是饮鸩止渴，是的。观点，寅吃卯粮，挖东墙补西墙，这是对的啊。只是延后破产的时间。观点，无限贷款透支未来，让人更不敢消费，每个月都在还贷款。贷款买房是我做的最愚蠢的事情，搞得什么事情都不敢做。观点，欠的都要还，更严重的是地方城投债，再加上房地产贷款，因断供成为烂账，未来暴雷的事件陆续到来。观点，一说到要为中国人干点有价值的事情，中共就没想法，没办法，没方案，没计划。一说到要从中共手里挖钱捞好处，脑子一下子就灵光，火烧眉毛还算计着怎么把风险转移给中国人，把中共的决策层挨个枪毙，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啊。说得好。观点，明明增加福利保障可以刺激消费，但就不这么做啊。观点，国人两大忧虑，看病上学，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两大问题，大家才敢消费。还有什么？养老也很重要啊。看病上学养老啊。观点，这种放贷唯一的效果就是为无耻的中共提供新闻素材啊。观点，让大家现在借钱，至少能够让大家未来看到希望，能够有钱还。而就算贷款去消费，税钱拿出来又无法落到普通消费者身上，除了浪费就是被贪污，但凡有脑子都不会去碰。请问王老师，中共推出的消费贷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我们个人该怎么应对？消费贷，当然消费贷如果你有这个更贵的房贷在身上啊，比如说你的房贷5厘啊，那消费贷现在是 2.5厘啊，低于3厘你可以借个30万，把那个其中的30万还掉，这样的话你利息成本就相对低一点，这是一种方法，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干。那么至于说你是不是应该借钱去买辆车，或者借钱去搞个装修啊？如果你真的需要，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除非你说我有辆车，或者是我没那么需要，我就趁机就添辆车， 那我劝你谨慎一点啊，去谨慎一点。就是现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之下，尽量少借钱，能不借就尽量不借，除非你是置换啊，置换债务成本啊，那可以考虑。如果不是的话，尽量的不要借钱消费。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多一点诱惑呗，啊，影响就是诱惑你呗，啊，那你要考虑清楚啊。观点：中国大银行不会倒闭，只要用坏账冲销掉，坏账冲销掉就会冲销你的资本金，理解吗？你知道什么叫冲销吗？就是把那坏账给划掉，但是它划掉的时候呢，你账的这头你要平啊。你把这笔坏账划掉或者冲销，那你对应的你这个资本金这里就要划掉同样的数啊，理解吗？啊，那么资本金呢划掉了同样的数，那你资本金可能不够啊，啊，那资本金不够怎么办？那你要补充啊，就这个道理啊，它是有相应规定的啊，所以不能不会倒，不一定。你说不会倒掉，这是不对的啊！怎么可能不倒掉啊？会倒掉的。问题是财政和货币就算刺激也无效，反正银行会倒闭的，不会不倒闭的，只是现在政府不让它倒闭，想办法不断的给它蓄水、续命啊，叫它不倒闭。但是并不意味着，但是如果它已经要倒闭，但是呢又不让它倒闭，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举个什么呢？房地产公司，比如说像这个碧桂园，理论上它是技术性就要倒闭的，它后面都没什么，它还不了那些债的，理论上应该让它倒闭，但不让它倒闭。那不让它倒闭，它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很简单。他跟银行借的钱，你倒闭之后银行就排着队来跟他清算，对吧？那他现有的资产，比如说现在他借了2万亿的债，他还有1万亿的资产，那你如果不让他倒闭的话，银行借的他的钱是要不回来的，他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不倒闭。那你倒闭了呢，你至少有1万亿，能还多少是多少。我比如说我借了他10个亿，你最终我能分回1个亿，那也不错，还有1个亿。你现在1分钱都拿不回来，你说这是不是代价？它当然是代价。所以本来它要倒闭，但是你不让它倒闭，它一定会有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你在不在乎，或者有的代价是现在付出，有的代价是未来付出。那基本上中共对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它都不管，都不管。坐标重庆，农村土地都包出去，剩下一些老人在家。听家里人说，去帮忙种菜，日结60，早晨9点到下午5点。中国的农民真的很惨，一天工资10美元都不到啊。情况现在老人也很卷，农村70多岁没有养老钱，也跟年轻人抢那些没人干的活啊。观点：菜市场最反映民生。现在菜市场的营业额一般都是腰斩啊，情况5735坠机，机上还有很多东航机组，啥意思？他们是举行集体婚礼的。Oh my god！ 飞机在飞行雷达的数据显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为操控坠机啊。东航在美国当时发布人为操作之后，立刻定增大幅购买波音客机，去堵波音的嘴。中国真的什么都可以交易啊！东航内部至今都不许讨论这个事件啊。观点：对刘振亚的处理方式应该被民主阵营国家广泛的采用，把在海外支持共产党的粉红驱逐出境，他们一边享受民主的好处，一边支持独裁。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让他们回去享受中共的独裁。是他们罪有应得。情况：77年生人，2个孩子，初中毕业进城打工，到现在一直没买房，混过城市户口租房住，生活没有什么压力，唯一的压力就是老婆天天说我无能， 内心深处想法是体制不变就租房一辈子，自己活自己的。王老师铁粉，好的 ，OK 啊，谢谢啊。情绪今天收到 Kelvin 安送的油管会员，感谢 Kelvin， 谢谢啊。那么我们已经有 Patreon 的会员，所以再送五个油管会员给大家。王老师的会员节目很精彩，请大家不要错过，谢谢啊。情绪强烈建议王先生不要缩短要闻简报的时长，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信息来源，何况现在网上像王舍这样三观正的主播太稀缺了。我没有刻意的减少，没有刻意的减少。那我们现在我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的控制每条新闻的时长，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单位时间内我们播报的新闻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专题的内容放在要闻简报里，因为我基本上还是希望要闻简报一到两个，但是有些更多的内容它需要详细的讲，就会放在要闻，就是要闻就会显得长一点。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说我们为了解决时间问题把新闻删除掉，这个倒是没有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